还是一本封闭的书。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够抓住这个启示的秘诀，给我们看见这一本书是怎样的一本书。然后呢，你看下面又就接下去，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启示录呢，你看见乃是约翰写了七封的书信，或者说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今天呢，约翰在启示录里面写了七封的书信，那保罗呢也写了七封的书信。那不要忘记，保罗其实写了十三封书信，但如果你仔细的把它弄清楚一下，个人的不算，写给教会的是七个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现在约翰写了七封的书信，神借着约翰写了七封的书信，神借着保罗也写了七封的书信。现在我是指着对教会来说的，对教会写的书信，保罗是七封，约翰是七封。但是我们要记得，等到约翰写这七封书信的时候，那个时候和保罗所写的不是一个时候。保罗所写七封书信，最早是写给帖撒罗尼迦，对不对？讲的教会来说，最后是写给这个以弗所、哥罗西，还有呢就是腓立比。我现在指的对教会来说，腓立门这个不算哈，还有提多，这个提摩太这个不算，我们是指着对教会来说。所以你看见大概是主后五十二，主后五十二一直到主后六十二那一段时间，大概那个十年里面，你看扫保罗就写了七封的书信。那么弟兄姊妹，你会注意到保罗所写的七封的书信和约翰所写的七封书信有很大的不同。为什么？因为时候不一样。保罗所写七封书信的时候是教会最正常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最早撒网是谁呢？是彼得。所以你记不记得彼得的知识是撒网的知识？为什么呢？因为当主耶稣见到彼得的时候，彼得正在撒网呢。所以现在呢，主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从今以后，彼得有个知识，他的知识就是无论到哪他撒网，他的网一撒下去，鱼就进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在五旬节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彼得他真的把那个网一撒下去，三千条鱼就进来，然后再一往下去五千条鱼就进来。所以教会最荣耀的时候，教会诞生的时候，那五旬节最辉煌的时候，是谁在那里开了天国的门，谁在那里撒网的？毫无疑问是彼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可以说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世纪末了的时候，教会严格说来差不多经过了100年。如果我们从主耶稣降生开始，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如果你真的讲到教会历史，当然从元首讲起，从道成肉身讲起，一直到约翰写启示录，差不多整整100年。100年过去，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了。当然我们的主是元首，我们的主就他建立了他的教会，结果在敌人的领域里面，在沦陷区里面，你看见他就建造他自己的教会。所以五旬节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升天了，然后你看见圣灵降下来，然后教会就诞生。但刚开始的时候，你看神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指示，就是彼得。彼得是个撒网的指示，所以你看见福音啊到处被传开。虽然起头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使徒想守在这个耶路撒冷，他们忘记了主的命令，要他们把福音送到地界，结果你看见圣灵就用逼迫，用大环境，结果你看见神的教会就分散。但是等到神的教会从神的儿女从耶路撒冷被分散出去的时候，慢慢你看见在安提亚教会建立起来，然后你看见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就在到了安提亚的时候，你看见现在你看见彼得 他的那一份不是完全，他的那一份就够不上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神就兴起了保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网是撒下去了，福音是传开了，但是教会怎么能够得到建造呢？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保罗是一个支搭帐篷的人，所以现在神给保罗的指示乃是建造的指示。这个房子已经立了根基了，就像彼得他们当初真正立了根基的，网已撒下去，福音已经出去了，那么现在教会要长大，才这样子要慢慢要长大成人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当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你就看见最年轻那个教会，最幼嫩的教会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很清楚的，是不是？好了，所以神就这个神就借着约翰就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然后呢，到了另外再过了五年以后，你看见。结果神就用保罗就写信给在少年期的教会，那就是罗马的教会、加拉太的众教会，还有哥林多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用神的话来供应他们，这七封书信的目的是什么？七封书信的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是希望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能从婴孩的阶段慢慢的长到少年的阶段，像罗马教会一样，像哥林多的教会一样。他们不完全，但是弟兄姊妹，他们到了少年期，或者像加拉太的众教会一样，但这不止如此。再过了五年以后，结果神又用保罗写了另外几封书信给成熟的教会。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以弗所的教会，还有呢，就是哥罗西的教会，还有腓立比的教会，是圣经里面最成熟的教会。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圣灵能借着保罗把最高的启示给了他们，所以难怪这个以弗所跟哥罗西的启示全本圣经最高的，而腓立比的经历是全本圣经最深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跟腓立比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是借着保罗把教会带到了最高峰。你还记不记得当保罗对当初啊还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对以弗所教会怎么说呢？他说，凡是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这个原文是什么？凡是神全班的旨意，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在原文这个 whole counsel 是很重要的一个词。那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保罗在以弗所教导的时候，在他的感觉里面，他所给他们东西是神全部的旨意。那么如果大家问到底他在以弗所讲了些什么，很简单，你只要读罗马书、加拉太书跟哥林多前后，那就是保罗在以弗所那时候所讲的。所以想想看呢，等到教会得着了罗马书、加拉太书跟哥林多前后书，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神把借着保罗把教会放在一个很稳固的根基上，而且根据保罗，这是神全班的旨意，不可能更高了。但是感谢主，神把保罗监禁了，结果他以为他到了尽头了，结果反而神带他更上一层楼，他看见的比从前更远更远。如果以罗马书、加拉太书和哥林多前后书已经好像是神全班的旨意，那你怎么解释那个更高的旨意？你怎么解释以弗所、哥罗西还有就是腓立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稀奇，因为保罗的指示是什么？保罗的指示根本就是建造的指示。既然是建造的指示，所以你看，所以你现在很，他既然是建造的指示，所以他在那里建造，所以他就把神的教会从婴孩起，那就是帖撒罗尼迦所代表，然后带到少年期，就是罗马、加拉太、哥林多，然后最后带到成年期，就是以弗所、跟哥罗西、跟腓立比。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教会不光是经过幼年的阶段，经过了少年阶段，慢慢就成熟了。所以感谢主，在这里有一幅图画， 教会不光是福音门打开，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说感谢主，我们又有多少人受浸？感谢主，我们好多人蒙恩得救，我们每个主日都是两三百人。弟兄姊妹，就是两三千人，就是两三百人又怎样呢？问题在这里，不错，这些人王已经进来了，这些人你看见根基已经打好了，但是教会需要长大，怎么长大的呢？感谢主，神特别用了什么？特别用了。所以你看见在这个一百年里面，除了道成肉身的日子之外，然后你看见教会最早最早和彼得发生关系，到了中间的时候你看见和保罗发生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如果我们写教会历史的话，如果我们写教会的光景写到保罗就完了，就好了，因为你看这教会已经很荣耀了，是不是？你看见现在教会已经成熟了，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很稀奇，圣经给我们看见，当约翰写启示录和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差不多他已经100岁了。换句话说，教会差不多已经经过100年了。弟兄姊妹，以弗所教会还在，现在约翰写信写给以弗所的教会。弟兄姊妹，30几年前以弗所的教会是充满爱的教会，30年前以弗所的教会是充满启示的教会。但是30年后，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说，然而有一件事，主说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那起初是什么起初？就是当圣灵在以弗所，在那里把以弗所的教会带到属灵的高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应该回到哪里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启示录为什么有这七封书信？现在你明白了，当初的七封信是教会正常的时候，现在到了约翰的时候，你看见连最好的教会，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你不可能找这个教会比以弗所教会更好了，但是问题就是你能不能给他30年，你能不能给他30年？在这个教会里面，不是问说你当初爬的有多高，现在问题就是经过了最后30年，是不是你还在那里？你会发现说，在这7个教会里面，菲拉铁菲是最蒙神喜悦的。他所以蒙神喜悦，不是菲拉铁菲没有震动，我们知道说菲勒切菲是地震最厉害的地方，在菲勒切菲，他们在那里根本没有人敢在菲勒切菲城里面住的。如果我们去过菲勒切菲都知道，菲勒切菲根本就是地震地带。而这个菲勒切菲有个什么特点呢？菲勒切菲的特点就是它根本就等于就在正央，所以呢，在菲勒切菲的人没有人呢，没有人敢在城里面住的。所以你记不记得写给菲勒切菲教会怎么说呢？他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他也不再从那里出去。为什么？因为有的柱子就被地震震垮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里和那个菲勒切菲的背景很有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灵知道菲勒切菲的情形。”但是你知道吗？菲勒切菲有个特点，菲勒切菲最特别的地方是产酒，是产葡萄酒的。但是很稀奇啊，什么东西都可以震坏，葡萄树震不坏的。所以你再经过多少地震，你看葡萄树不会震坏的，因为你知道这葡萄它并不是又高又大，根本没有的。所以你看你们地震来震去，葡萄树仍旧能够供应葡萄酒，这是菲勒切菲的特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如果我们要明白教会的道路的话，你不要问教会怎么开始的，你讲的教会怎么开始，大家都知道是五旬节荣耀的开始，还有教会怎么长大的。弟兄姊妹，生是很难，长是更难的。 但是问题就是，今天你不要问这个孩子是怎么生怎么长，他一生最重要的最后这一段是怎么走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到底教会有没有明天？启示录要回答一个很严肃的问题，